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您可以随时随地打开网络手机应用程式敬拜神。神是个灵，我们拜他的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无知与自义。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1章33到36节。罗马书11章33到36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在那段时间里和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每一次的圣餐主日，芳华会在上一周的空中崇拜节目的末了提醒弟兄姐妹。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跟着我们一同的唱诗敬拜神，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崇拜 @良友.net。以下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在实体或线上敬拜的福音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堂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请诗班带领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崇拜。要等候主，
要等。
诵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所信的，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依然站立，我们一起以恭敬和颂赞的心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赞美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愿一切荣耀与赞美都归给这位坐宝座的和那被杀的羔羊。我们恳求你悦纳众人同口一心的敬拜，愿颂赞荣耀全能威严恩惠慈爱平安清洁和公义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与众人永远同在。如此的感恩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奥秘》。从日
神的事，借着圣灵向人显明，向人显明。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
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救恩，赐下盼望，使人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因你爱子的血，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主，在你面前我们不过是微小的一点点，在你宏大永恒的救赎计划中，求主指教我们，教导我们，谦卑自省，能以学义专心仰望创始成终的主，自有永有的神，并以敞开天上的门倾倒恩福，保守永生。今日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愿你坐着为王，垂看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为讲员士冠牧师恳求，求主赐下圣言真道，借着讲员的口述说分明，摸着人心，扎下根基，永远不移。谢谢爱我们的主，如此的感恩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士冠牧师主持圣餐。
我们来读今天的圣餐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九跟第十节，我们同声来念，起。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凡是你已经受洗的，待会我们可以彼此等候来领受主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邀请你能够在基督信仰里边可以更积极一点，更精进一点，然后能够可以来认识信仰，盼望你能够早日接受主，受洗加入神的家。我们一同起立。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基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堕人而流的。我们存感恩的心，也等候主来的心，领受主的杯。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照常显大，叫我们可以更多的卑微，更多的降服，让基督充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生活中间的每一个步伐。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教会成为见证主名的教会。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
信有诗班献诗，仍得喜乐。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到三十六节，由弟兄我来攻读，诸位请听。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知识、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世冠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无知与自义，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要做总结。为什么是无知与自义呢？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一段，他开始是讲什么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是这一段里面的开始。其实这一段呢，也是保罗为整个的九到十一章要做总结的一个段落。甚至我们可以说，今天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到的最后一首诗歌，它是为从第一章一直写到这里做了一个总结。第十一章不单是九到十一章的总结，更是一到十一章的总结。很多人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说，看样子九到十一章有点突兀，跟前面保罗一到八章对救恩的讨论非常的聚焦深刻，怎么进到九到十一章的时候突然间岔出了关于以色列人的问题，有点离题的感觉。弟兄姐妹，不单没有，他是在深刻救恩基础底下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论议题，当然背后里面涉及的还有非常丰富的基督论，非常丰富的神论，对神的认识。所以乃至于在他整个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他会发出一个深哉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好，他是一个诗歌的颂赞，一个 doxology， 一个颂容的结束。那为什么我的今天的题目跟颂容不太有关系呢？并没有要离题啊，我想邀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各位，你知道九到十一章为什么会谈我们所谓有一点离题的问题呢？九到十一章在关心到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弥赛亚是出自于上帝的应许，是来自于大卫家，是以色列民族救恩历史一脉相承的应许的兑现，那干嘛？为什么以色列人自己，以色列民本身不接纳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九到十一章它是典型的教义的神学的一个讨论，但是它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教牧关怀。没错，里面谈的是货真价实的教义讨论，似乎在让我们看到到底弥赛亚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就，这个成就如何去诠释当时的教会里面信主的都是外邦人居多。上次提过了，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里面的信众 人数、种族的分别，看样子犹太人并不见得占优势，更多时候信主的人是外邦人。它是一个神学教义的讨论，但是它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牧关怀。因为到了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到第十六章，你就会发现原来在教会中间这种族之间的议题困扰着当时的教会，这种族之间所产生的信仰实践上面的偏差困扰了当时的教会。所以九到十一章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们有错误的实践信仰的表现。为什么会有错误的实践呢？因为你有错误的信仰，你信错你就会行错，偏差的信仰一定产生偏差的实践。什么偏差的信仰呢？我们从上周，就是上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谈到野橄榄枝，那段经文里边到底在讲什么呢？十一章的前面在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啊信主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个外邦人，跟外邦信耶稣的人眼中所看到的犹太信徒之间产生了一个蛮大的隔阂，中间有因着他们的种族性的关系产生的张力。我们讨论到的野橄榄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的语气特别提到请他们要注意，十一章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的使徒。他似乎要矛头指向外邦人，这些外邦的基督徒，然后就提醒他们什么呢？第十八节，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也许这些外邦的基督徒继续跟保罗辩论，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啊，枝子就是犹太人啊，他们明明不信耶稣啊，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啊，他们被摘下来的嘛，所以现在呢，这个福分临到我们这些野橄榄枝，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临到我们呢，他们会这样跟保罗辩论。保罗二十节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各位，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教会内的一个问题，外邦的基督徒有一种的优越感，轻看犹太的基督徒，或者轻看犹太人。这潜藏着的一个思维，你可以说它是潜藏的，甚至你可以说它就是很实际的教会生活的现场的一些的画面，可能是口语上的，甚至可能是行为上的，对于他们可能有某种程度的鄙视，可能爱宴的时候，又或者可能在一些聚会的里面，或者可能在服事的机会上， whatever， 让他们中间产生这样的一个局面出来。这是为什么到了保罗后面十二章以下，他讲到关于教会伦理生活的时候，他谈到爱人不可虚假，谈到彼此切实相爱的等等的问题。十四章、十五章提到软弱人有信心信心刚强的，不要看过那个软弱的，然后为了食物的问题又在那里辩论，一直到第十五章都在讲这些问题。一个偏差的实践源于一个偏差的性教义认知、神学认知。所以弟兄姐妹，神学重要不重要？我们基本上如果能避就避啊。我们对福音信仰，我们来教会里面常常会一开始当然是首先听到一个简单版的福音，各位其实并没有什么复杂版的福音啊。我们知道信主的过程中间确实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要只是喝灵奶要吃灵粮。是的，我们会有这个生命当中随着对神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对基督救恩的理解越来越能够体会跟领受，我们生命会成长。但是货真价实的福音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我们要信的是那个告诉我们他是谁的耶稣，而不是去信一个我们心中想要信的耶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尽可能让圣经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去明白神要跟我们说什么， 而不是我们就是断章取义的，我们直接就截取了一个我们觉得看为似乎熟悉的概念，然后拿它过来以后呢，配上了我们周遭、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民俗里面的想法套用进来。那这个常常发生，如果我们信仰上有偏差，我们就会在行为上有偏差。所以这里整个的罗马书的十一章的总结，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上帝他的作为太奇妙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为了帮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偏差到底怎么样影响到了当时的教会，你可以看到那个经文里边怎么样描述了这些的外邦人啊，保罗怎么样跟他们说啊？第十五章的第七节这边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你看到他长篇大论讲到了第十五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下结论：你们要彼此接纳。你们是谁？就是犹太基督徒跟你们外邦基督徒。他特别针对那个外邦基督徒，你不要自视过高，你不要以为你取代的以色列人，你不要以为哦，他们不信主了，所以呢，他们选民资格都没有了，他们什么都不是，啥都不是，下地狱啊！那我们信主，你不能够这样想，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然后呢，你注意保罗的用词很精准的，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受割礼人就是犹太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这个跟犹太那一脉有相关的，并且呢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他每次在讲话的时候，他会把这两组人放在一起，就对应一个真理，一个真理底下的这两组人都有份，一个真理底下这两组人都有关。你发现他的表达是这样的啊，他下面说，如经上所记的，因此我要在外邦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你看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赞美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他把外邦人的蒙恩、耶西的根、外邦要颂赞主、万民要一同颂赞主，他不断的在融合那个族群。这里是很典型的一个伦理式的教导，但是他不粗糙的，他是源自于从九到十一章里边扎扎实实的一个神学的认知。这个神学认知当然在当时教会里面产生的实际问题就是，保罗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回答我一句话嘛，为什么犹太人本身不接纳耶稣呢？如果弥赛亚要出自于耶西的根，是大卫家，是以色列民族自己人，不接纳自己的上帝所赐予他们的救赎主的话，你怎么说这件事情呢？上帝失败了吗？上帝话不应验了吗？上帝无能吗？等等之类的问题。好，来到今天的重点了，弟兄们，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当保罗这边提到了弟兄们，更多的指涉是指向这些外邦基督徒，当然恐怕也包含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在内，你们之间已经乱了，偏差的信仰产生偏差的实践，但是特别针对的是这个外邦的信徒，提醒他们，我恐怕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你们可能无知，无知让人骄傲，还真的。但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知道的多，我们骄傲，挺麻烦的。你知道多一点，你也骄傲；你无知，你也骄傲。人就是这么软弱。弟兄姐妹，这个偏差，外邦基督徒对犹太基督徒显为优越。保罗说，就因为你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所以你们就自以为聪明。不知道什么呢？这是今天经文的主题，也是今天我选这首诗歌《奥秘》。虽然没有完全对上，但是至少有一首歌《奥秘》里面稍微引的这边其中一节经文，保罗说，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所以你们自以为聪明。言下之意就是，外邦基督徒，你们为什么会自认自己优越呢？你又以为你多厉害呢？你又以为你多能耐呢？上帝要救你，上帝就舍掉那个不信他的这个犹太民族，然后他救你，然后你就以为你很了不起吗？其实你无知，你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保罗自己说的，这奥秘就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里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一个解经学家的战场。 到底怎么样明白保罗这里所讲的啊？各位，我今天化繁为简，弟兄姐妹，那是什么奥秘？简单来说，就是上帝他做事的方法超乎你的想象，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定旨，他有他的超越，他有他的作为，他不需要问过你，他不需要咨询你，他根本也不用参考你，他就是有他的独特，他是一位独行其事又是那么伟大超越又充满爱与公义的那位上帝。他怎么做呢？当外邦基督徒以为自己蒙了恩就了不起的情况底下，保罗提醒他，那是上帝让犹太民族他们有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家全家就要得救。简单来讲，这里有三部曲，上帝先让犹大民族以色列人他们硬心，好让外邦人有机会认识神，当外邦人认识神之后，由以色列民又嫉妒，以色列民又会回归认识神，至终都要一起认识神。上帝这边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步骤，各位，我很粗糙的这样讲哈，因为这里是要总结了前面九章到十一章的讲论，但这个是一个从保罗的口中来说，它是一个奥秘。各位，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奥秘啊。基本上来讲，奥秘在你跟我的了解当中，就是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一个奥秘嘛。甚至呢，它比我们所谓的秘密更加难懂一些。意思就是说，秘密一旦如果你稍有门路啊，找到一点途径啊，谁跟你打一个小报告啊，哎，你就发现的那个秘密，你就 get it， 你就知道了啊。但奥秘好像不是，奥秘是你知道它不太容易懂，结果你就算有一个小道消息啦，还是谁帮你一把啦，泄露一点什么给你，你还是不懂，这个叫奥秘。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对吧？但圣经这边用的这个奥秘不是这个理解。保罗其实在他的书信里面呢，蛮多时候提到奥秘这件事情的。我很快给大家几节的经文给你参考一下哈。比如说，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就是后面的经文，保罗讲了一句话：唯有上帝能造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造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的启示，坚固你们。这边提到奥秘，你先大概，不一定要记住，你了解一下哈。再来，我比如说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那边讲到，他就是上帝以诸般的智慧聪明，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边提到奥秘。又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保罗说要为我祷告哦，你们要为执政的在位的祷告，但是呢也要为我祷告，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又来了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和所有没有与我见过面的人是何等的勤奋，就是我保罗何等的勤奋，为要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深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他基督里面蕴藏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然后哥罗西书第四章讲到，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中要警醒感恩，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各位，我讲来讲去都离不开奥秘这个字。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近前的奥秘就是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它的意思是大家都公认它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奥秘，叫做近前的奥秘。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以为是什么呢？他讲到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各位，你知道在讲谁吗？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在讲耶稣。我讲到很多了，最后一个吧。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边告诉我们保罗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 替你们祈求。想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把关切一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读了就会知道我深深了解基督的奥秘。他前面一句讲福音的奥秘，下面一句讲基督的奥秘，然后他就跟你说这奥秘是什么呢？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圣徒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我不能再引用了，太多了。好，我们回来用最直白的话哈，弟兄姊妹，对保罗而言，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蕴藏了一切的丰富。是的，他在旧的上去过去更早时代里面还没有那么清楚，还没有那么直接，就如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所提到的，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那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他好像是一个过程。是的，没错。所以这份奥秘向新约的使徒们这边展示出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展示出来了。今天当我们在讲述了这个奥秘，耶稣基督不会因为走过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一段，不会因为经过了保罗写下的罗马书，保罗写下的他的书信里面昭示了这个奥秘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呢，他就不是奥秘。他是一个奥秘的意思是，他是上帝至高神圣无微不至的作为啊。这个作为既要让我们明白他，但又让我们测不透他。这个作为是上帝自己超乎人想象，也不需要人提供意见的，他在他永恒计划中间的做的一件事情。他至终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呢？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第32节讲的。你们认为奇怪了，弥赛亚的后裔犹太人，你们本身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犹太人，所以我们外邦人接受了，所以我们蒙福，我们有 superior， 我们比较优越。其实不然呢，你们要不是他们拒绝的话，福音可能也不会临到你们呢。各位，其实这里也刚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哦，这一段的关于奥秘这件事情，犹太人不信恩典临到的外邦人这个故事，他也在呼应着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法老王他坚决不信，他任凭自己的时候，救恩结果就临到了当时的以色列民族。因为一方的不信让一方蒙恩，那个故事的样子很像，只是现在镜头转过来了，犹太人好像似乎在扮演那个坚决不信的那位，有点像当年的法老一样。结果呢，外邦人你们蒙恩了。各位，这样的一个作为是上帝自己的作为，然后呢，上帝这个作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11章32节，因为上帝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为的是要怜悯众人。我还是要呼应一下我几个礼拜前讲到的磐石啊，石头跟磐石那篇信息的重点。如果我们对于预定论，我们对于拣选论的认知，常常把上帝想象成是一个毫无感情，是一个很残酷、一个霸道的一个上帝来理解他，我就完全错过了整个关于拣选教义跟预定信仰的真正的核心。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不管人有多少的烂，人不管在多少的罪恶顶撞，上帝他至终他救人的计划绝对不会因为人而被破坏，他对人的怜悯不会因为人的悖逆而收回，他至终还是要成就他的救恩。是的，没错，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是暂时的部分的硬心，这是保罗讲的，至终他们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以色列全家是所有每一个单一个人的以色列人吗？解经上面有这个困难哦，但其实更多时候现在我们要看到经文的上下文，这段经文的理解比较是一个属灵的以色列的理解，表示说不管是血统上面的犹太人 Jews 或者是外邦人，都在这基督我刚才说过的最大的奥秘的里面蒙恩，上帝至终要让这个事情给成就出来。 而上帝如此做，在他的历史时空的里面，在救恩历史的长廊当中，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神之中的怜悯不会因人而破坏，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神爱人、怜悯人、拯救人。各位，如果我们无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去界定上帝要怎么样施行他的救恩，甚至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所谓的人之常情，要去 judge 啊，去判断上帝他在教会中，在他的国度里头要怎么样行事，一定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只会错。回到实际上的一个反思啊，我觉得罪的特质就是罗马书这边所呈现的，自己、自我，然后呢，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在教会里边，到今天也都一样。我刚刚说过了，奥秘这件事情，如果基督是那个最终极的奥秘的话，求主让我们要在一个很好的辩证里面去追求灵性的成长。台北信友堂是一个很喜欢查经的教会，我们以为我们多查经，我们了解更多，不管是内容上、方法上、书卷上、知识上，然后我们就觉得嗯，好歹我是有背景的，刷子至少没有两把也有四把呀，似乎我们对于奥秘的体会可以因为我们知性的追求，我们就把奥秘的原来的本质稀释淡化。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的信仰一定会有优越感出现，我们觉得别人比我懂得少，这也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需要被保罗不断的提醒，我巴望你不要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所以当我们越多认识上帝，更跟耶稣基督关系更加的贴近，更加的认识他，这更大的道耶稣基督更加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要更深的谦卑，更多的知道说，主啊，你超乎我的想象，这里说深哉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我们在教会里边，不管从灵性追求的角度，从彼此配搭服侍的角度，我们在彼此牧养的角度，我们对这个不幸的世界要为主做见证的角度都好，我们要深知这个奥秘，好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我有机会在我念我的博士班的过程中间，因为接触到神学家的背景，研究了德国教会历史的背景啊，德国的政治，二战纳粹世界底下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故事，不碰没有关系，一碰就真的是他让我读的那些学术的书籍，但是晚上却不能入眠，不能入眠的原因不是因为读书了，就是内心里面挣扎，甚至有些时候掉眼泪，就是你很难去想象。各位，奥斯维辛600万犹太人被杀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一个蛮荒的没有开化的世界里面，它就发生在当时那个自以为民族的优良品种优越的一个文明的世界的德意志的德国的里面，在白人的世界里边，这个礼拜天可以在教会里面唱哈利路亚高举赞美上帝的，他这边在唱，那边在屠杀犹太同胞。可能你会说，哎，牧师你搞错了，杀犹太人的那个不是基督徒，那纯粹是世俗白人，我不想反驳你，但这中间里面那个千丝万缕的那个关系，你如果细细去思量，心寒。我们都知道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仇犹反犹的这个情绪，反犹的背后的这种因子深埋在西方文化的土壤里面。各位，保罗当时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有这种味道了，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轻看犹太人，我不稀奇哦，当时在教会里面如果有那些非犹太的基督徒看到犹太的基督徒说，你们杀了耶稣，你们犹太人杀了耶稣， 各位，在基督里面种族真的这么重要吗？各位，我们有要反对什么东西哈？中国文化好，我们应该尊重，应该好好的在信仰里边看待它。但是正如保罗，当他遇到了这么实际的信仰偏差底下所带来的伦理实践，他花了三章圣经啊，非常巨细靡遗的在谈一个神学，一个教义。所以我们不要捡现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速成的世界，你看 TikTok， 你看什么东西超过30秒你就不看了。我也没有否定那个东西啊，但这种文化很有可能你的信仰就是30秒的信仰，而我的灵性操练恐怕就是那三分钟的操练，其他人一概不理，那就尽量投你自己所好嘛。求主帮助我们，基督是那至终的奥秘，穷我们个人一生，也穷他的教会，从历世历代云彩见证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摆上，我们都不断的像保罗所说，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们不要太快下生命中间的结论，不要太快的否定人，不要太快的去排斥人。我在教会里面求主恩待我们，我在说今天停在十一章的保罗论述的结束，他是用赞美诗结束的，我们何等需要这份赞美，深哉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你不会测不到，你不会寻不到，不然我们今天不会读圣经。保罗也应许，耶稣基督应许他去要差派保惠师圣灵来使我们明白他的话，是还会明白的，但是不因为保惠师圣灵来了你就是上帝了，你可以代表上帝为上帝做出你自己的诠释，不是的。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没有，谦卑下来吧。保罗写罗马书写到十一章整个救恩的高峰，要进入第十二章之前，我们大家谦卑下来吧，一同赞美上帝。愿台北信友堂不单是一个热爱查经上帝话语的教会，恳求主帮助我们，台北信友堂是真正愿意谦卑认真赞美上帝的教会，高举上帝的教会，彼此勉励，少发怨言，少彼此指责，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专一好好的在伟大的神又爱我们的这位神面前尊荣他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用你的话来雕琢我们，也愿我们可以更多在基督的爱中被你来吸引回应你。是的主，你超越一切，你的救恩何其伟大。主啊，谢谢你，愿你在教会当中居首位，在我们的心中做王，成为我们的意象，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你做最坚实美好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牧师的信息传讲，接下来是回应奉献的时间，我们唱回应诗歌奥秘，同时请执事们收奉献。奉献是为神所摆上的，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是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也请暂时不要奉献。 反复，请站立。
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借着圣灵向人显明，向人显明。
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台前的一点金钱，求主悦纳，使用在你荣耀的圣工上，使人得福，使人得恩惠，使人得帮助，使人得救。谢谢恩主，恭敬的仰望、祷告和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会众请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并请士官牧师祝福。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